好，我们今天第六章说完了嘛？哈，我们今天就要说第七章。第七章是关于友情流转的业力了。相对于第六章，我们相对于第六章，那是就是烦恼是吗？啊，接下来第七章就是业力。这样，我们从第三章到第五章，在说明什么？我们说有祸。有业就会有什么？有苦了齁。所以第三章到第五章基本上就在说苦。诶，苦。苦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说苦，佛法讲的苦。苦。生死苦，对吗？苦就是生死苦。但是生死苦到底是什么？生死苦到底是什么？我们说苦是一种苦果，是吗？苦果。那苦果是什么？我们说祸业苦，祸烦恼哦。我们说第六章就是烦恼咯，哦，就是祸有烦恼了。过来就我们说为什么有烦恼了，它就会造业是吗？也因为有烦恼了，它才会润生是吗？哎，成佛之道不是这样说吗？发业润生，因为有烦恼，我们造的善，就算是我们做好事，但是因为有烦恼，还是在造业。造什么业？人天善业啦，人天善业。如果阿罗汉呢？阿罗汉断尽一切烦恼了，断尽一切烦恼，他跟我一样，都在做一件善事，都跟我一样做同样一件善事。阿罗汉会不会造后有的业啊？他不会再造后有的业了。如果要再造后有业的业，那糟糕了，他就不能还有后有是吗？所以同样造一个善业喽，造一个善业。众生我们也还有烦恼，所以会有业力。那个业力就是我们说的业力，就是在三界内，三界内那轮回的那个业力了。业力，我们说不是说有业就会招感后就会招感吗？所以我们一般讲是业感缘起是吗？业感主要就是它动力了，我们特讲。但是为什么会有业呢？那叫烦恼，烦恼它会造业。而且只有业还没有用，业还要怎么样？还要让它业还要让它发芽是吗？让它成熟种子啦，就好像种子要先成熟才能够发芽。所以有烦恼造了业，但是业它不一定会爆啊。为什么会再爆呢？就是它还有烦恼，还有烦恼去让它成熟。就好像烦恼造业了，就好像哦，我们假设以一般的通俗来说法了哦，叫烦恼。造业了，业就业种子，业种子，但是还有在有烦恼跟它滋润了，就像我们有种子，还有阳光水，它才能够渐渐的成熟发芽了。所以要有烦恼才能够造业，有造业之后呢，业要成熟爆胎还是要有烦恼，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说发业以润生，发业润生。因为导师在那里还特别说到这样子什么？所以说我们一般讲那个业感缘起，讲业感缘起还是太东泛的啦。当然业感缘起有它的道理在啦，因为主要就是那个力量在招感后有的力量是什么？是那业力，业力。但是老师在那个地方也特别这样说啦，这样的话还太通泛，没有抓到那个根本的核心，就是然后说祸感。如果要谈到底是业感还是祸感，到底有只有这两个选择，我说要业感缘起还是祸业，就是业感缘起还是祸感缘起，基本上是如果要用这两个只能够选一个啊，当然就是祸感哦，这样可以理解了齁。就像我们导师也举过那例子是吗？我们也说过了，就好像推动蒸汽火车的那也要蒸汽，没有蒸汽推动不了火车是吗？就是有业感啊。这个老师在那个地方倒不是用这个做譬喻说那个业力跟烦恼了，但是我们也还可以用到这个地方，让我们比较亲切理解。要推动蒸汽火车的，那要那业力了。那就是好像我们说到那个就是要爱是吗？爱在让我们在三界内痛苦，就是那爱在推动火车，在让我们在三界内痛苦。啊，现在我为什么把它批成业力呢？这就会，我们不是在第六章说到吗？爱行什么？爱行就行业了，就会在造业。所以推动我们去做事的，主要就是爱啦。所以我们一般会说爱行是吗？爱行爱结系， 那个导师在成佛之道或者在唯识学探源都是会在那个就是那个行啊行啊，一般的在一般的部分在解释啦，都把它行只是单纯是业。那导师还说他不单单是业啦，不单单是业，他可以摄那个爱起，爱起就是行啦，不是有三支吗？就是先有无明盖爱结系，然后得此四身是吗？就是这个他可以变成这个独立的一个缘起支啦，独立缘起支，那就获业苦，获业苦。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要动力，就是要业力来招感后有。但是如果没有获啊，他那个动力也没有种，因为那个动力要先种植种子嘛，没有获的话不会有种子。啊，那个如果就好像假设说啊，没有获的话就没有那个蒸汽要先有水是吗？但是蒸汽要去，当然我们说推动下一生的火车，那就还要有什么？还有烦恼，烦恼那个哦，就那后有爱了，后有爱，就第六章讲的那后有爱，后有爱那就是烦恼失实是吗？那个推动的就哦，那个就会让什么？让那个业力成熟了，业力成熟，业力成熟就是那个可以说哎，这个真气再冒出来，然后再去招感了。但是不要忘记了，最根源最根源还是什么？还是那煤炭对吗？还是煤炭，还是就是那无明啦，都相对来说啦，无明也可以摄那个爱啦，但是以无明为中心，无明为中心摄一切烦恼，摄一切烦恼。那行呢，行业那个行呢，就是爱行，爱行它自然就会有产生业，那业呢它会成熟之后就爆了，就是那个无明跟爱结系啦，就是先无明，然后再就行，就先无明再行，行过来就有四就照管这一生的，就是有入胎四了，入胎四哦，这一生又起来。所以基本上这个我们都要理解清楚来了，理解清楚了，这样我们就会知道咯，会知道特性是什么样。我们所以这样我们这样说啊，我们就大概可以理解到，哎，导师说如果说要业感或者是惑感这两个要在说的时候，应该取又更根源的那一部分呢，那个就是无明，无明就是惑了。当然这个惑可以包含什么？以无明我见为中心摄的一切烦恼，因为只要有我见，这个贪嗔痴等等都来，等等都来了啊，就去造业了是吧？啊，造业就有那业力。哎，因为贪嗔痴来，我们就会去行动，行动就是造业了，造业它就有后有，就有后有。这个我们都把它理得清清楚楚来了。这样我们那关键我们才知道了，各有特色，各有特色是吗？各有特色。我们说无明盖爱结系，这个两个都是烦恼，但是各有特色。爱的话，爱就是我们这一生，爱就是这一生，这一生我们说为什么在三界内让我们束缚我们最大的力量就是那个爱，所以叫爱结系是吗？结就是烦恼的通称啊，但是特别在这个无明跟爱啊一起提出来的时候。在经典就是无明盖住了，爱呢？爱结来系住我们，系住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理解了，就是无明爱都是什么？都是束缚我们在三界内的这个烦恼了，都是烦恼，是吧？所以它没有先后，也没有轻重，只是对于我们在假设我们凡夫还在三界内。在三界内就是迷情，迷情束缚我们，迷情之下就是无明之下的那情，跟就是我们的有情，那情一定是跟无明相应。这个迷情只要是迷情的时候，在三界内的束缚我们的力量最大的就是那爱，爱，因为一迷了，不明白，一有我的时候，哦，等等的造业就来，因为贪嗔痴就起来了，那就会去造业。所以在三界内呢，束缚我们最大的力量就是那个爱结了。但是要出三界呢，要出三界就是那个被盖住的那无明盖住我们嘛。所以那个盖住那个一定要先打开，那就是要明。所以那个出三界呢，就要觉，要智，要智慧，不是迷了，要觉。只要一迷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什么爱束缚我们力量最大的就是爱咯。一爱的话就会造业了，爱行是吗？ 啊，爱取有，我们说舍缘取之，受过来就爱，爱过来就取，取过来就有，是吧？有就是那个这一生那个已经业力成熟了，可以说就有就是三，那有就是三界的有咯，就是那个生命啊，生命的潜在已经成熟了，要报了啦，所以接下来就是生老变死。所以这样我们说苦，苦，我们说什么叫苦？生死苦，生死苦。哎，前面不是第三章就这样说到了，五蕴炽盛苦。生死苦就是我们有这个，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苦了，不是有八苦吗？八苦前七苦就是什么？知末的苦，根本的苦就是，就是略说五蕴炽盛苦。所以我们一说到苦果的时候，一说到苦果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泛泛的谈哦。苦果根本的苦果就是我们这个得这个我们自身呢、啊，就是那惑业，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自己这个自身呢、啊。嗯，所以在第四章呢，第四章就特别说了有情的是吧？有情跟有情的身心呢、啊，就是因处界，因处界一定要在这边去观察它了。嗯，所以苦。我们要特别去理解它，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要在自己要解脱生死，就要在我们自己本身，是吗？那是在第四章特别提到，就是苦到底是什么的内容。成佛之道也是一样咯，成佛之道还是一样，说蕴处界是吗？嗯，世间苦为尔，就是这个，就是蕴处界的。啊，至于前一章第六章就在说明惑就是烦恼了，嗯。也就是惑业，先谈苦。为什么先谈苦呢？惑为什么会先谈苦？就好像佛陀也是谈苦集灭道。为什么先谈苦？惑是最现实的，没有离开现实。我们现在已经是，我们说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法，是吗？缘起法，缘起法就是现前的法，而现前的法，那就是相对于我们说一切法都是缘起法。相对因缘来讲，我们现起的话就是什么法？果法，是吗？所以先谈苦，就是现在。哎，就是说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个苦，就是说，哎，我现在我知道我要有病之后，我们再去找原因，苦和祸，先苦了，要找原因，就要讲急当中，然后急当中，老师先讲什么？先讲那个祸业苦，祸，然后再讲业。哎，这个各位现在有在上那俱舍论是吗？在这个地方就有不同的前后之地线就有不同是吗？前后线会有点不太同的了，嗯，然后先谈世间是吧？然后在他祸他比较放在后面来谈，是吧？嗯，当然都有，但是我们就是要了解他的特质的，了解他的特性，嗯，然后在这边我们一般讲是祸业苦嘛，祸业苦，但是为什么先谈苦呢？为什么先谈苦地呢？因为这个是最现实的，我们要从这里去观察起，所以不要离开缘起法咯。所以你看哦，如果像大乘三气，中观没有离开缘起法，从缘起观察起，而唯识呢，还是从缘起观察起的。当然都是在谈缘起，只是说对缘起的解释不一样。中观对缘起是性空缘起啦。啊，如果唯识来谈缘起，就是自性缘起，依他起是自相有，不能够空的。但是都是从缘起下手，都是从缘起下手。所以这个我们就先从这个缘起，就是现实的这样法。现如果说以这个来对比世间来讲，那就是从现实下手，就是经验论是吧？经验论现实的，而不是从形而上学，不是从本体论下手的。这种经验论，当然我们这个佛法的那个世间的经验论是比不上的啦，因为佛法的经验，哎，世间的经验论，再怎么样的经验论，再怎么样的实证论，它都还是在世间，它不会超越的。但是我们佛法呢，能够依着世俗地怎么样？依着世俗地入什么？第一地了。所以老师在第四章不是特别这样说到吗？佛为什么要说蕴处界啊？为什么要说蕴处界？佛为什么要说蕴处界啊？就是蕴处界就是在说明身心是吗？我们就是在自己身心上只有有我。佛跟我们讲蕴处界，不是只是 说的高兴而已哦，不是在说啊，因这个生就是这样，不是像哦世间的哦，如果说是心理学家、生理学家，那不是不是佛陀，不是像世间的像世间的物理学家、心理学家等等的，只是为了说明而说明，不是咯？佛法说了这个是要告诉我们无我，我不是说啊、哦，我心理学啊、哦、用得好，我这一生就活得很愉快。哦，因为心理健康了，我这一生就活得很愉快，那还在三界内。佛法说明这个最重要，就是说这个里面哦，我们都执着为我啊。佛陀说啊，这个印住戒了 啊等等的，包括四大是吗？四大啊，这个我们都要不是说啊，我四大了解之后哦，我可以啊，现在哈、哦、水大缺少，我就来观一下，我把那个哈、哦、不是个我们不是现在有修那个世界分别观吗？哦，我把那个。啊，现在水大比较少，我就把它水大增加。哦，火大比较少，我就把它火大增加。哦，胃寒我就把它增加一点。不是这个样的，不是这样的。嗯，这样就跟世间的有什么差别？没有用了，因为这样的话只是让我们在这一生就过得比较好。但是佛陀说法不是为了这个，佛陀说法是要我们出世间，不要在这边执取，不要在这边。当然那些哦，我们可以调一调，那是副作用，不是副产品呐、啊，副的产品呐、啊。副产品，我们不要把那个当成是最宝贵的，那就太可惜了。不要这样，人家不是说有那个商人呐、啊，卖珠宝的商人，为了要好卖，把那个装那个珠宝的那个盒子做得很漂亮，对吧？啊，有人要去买啊，我不要这个，我只要这个盒子呢，啊，那珠宝还你，我只要这个盒子，千万不要这样喽。哇，最最可贵的就是在世俗地。一直世俗地能够什么入第一地，入第一地就超越了，是吧？就是出世间解脱成佛了，这才是佛法真正可贵的地方。而那些啊，让我们现实比较愉快的那些哦，那些都是副产品了、啊。当然，我们说学佛法，当然来生当然修生人天是吧？尤其就如果像菩萨道啊、如果说正常道是吧？啊，就是在苦难的人间呐、啊，苦难的人间才能够展现身手，是吗？因为只有在人间才有苦啊，那出世间还有什么？还要没有苦了、啊，那就没有办法去行大悲心行，所以要在世间，但是不是堕在世间，不是堕在世间。所以关于这部分，我们就是要把它厘清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最根本的，最根本的。这个把它理清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学到的一切的以后所学到的一切的知见，我们就会放对地方了，就会用了，就会用。那、啊、到底要怎么用？因为都不要离开我们就苦集灭道，不要离开以有情为中心说一切法，不要离开以有情为中心说一切法。所以在这里也是在跟各位在做一个复习的，就是从第三章到，因为我们已经要那个我们。不是说那个苦集这一步吗？到这一章就可以结束了。苦集就是生死门、生死流转的这一部分了，就在具体的事项了，具体的事项。但这边是最最重要的了，最最重要的。当然第八章了，第八章跟第九章，第八章就是我们有钱特别理解了之后，什么有钱的祸业苦特别理解之后，就是有钱这个我们完全理解了，接下来就要什么？就第三章不是一张图吗？就是我们祸业苦都理解之后，叫内观自己的心，外观气界了。外观就是以有情为中心，内就是心，外就是外界的嘛，那就是第八章要说的了。所以前七章我们一定要理解的，就是要知道咯，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具体的，就是一切一切不要离开这个有情，一个一个的有情了。我们面对别人也是一样，不要离开这个有钱，不要离开这个有钱，这个有钱。这样的话，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九章，那就会更亲切咯，会更知道，否则我们会跑掉，会跑掉。啊，如果我们这样的理解之后，我们再来读那个阿毗达摩论哦，那就没有问题了。我们要了解一部车是吗？我们再会拆零件是吗？会拆零件。但是我们要知道哦，这个零件拆下来还是要组成这一部车哦。我们要了解这一台车子，我们要去分析它的结构，对吧？ 但是我们不要一分析分析它结构之后，零件零件拆出来之后，不知道这个是台车，那很麻烦，那非常麻烦。所以这个就以有情为中心来设一切法了。好，因为我们谈了第六章，特别在第六章的第二节，就是在情爱的活动形态，是吗？情爱活动形态可以就是活动形态，就是什么活动？活动是什么？就在造业了。活动就是一个业嘛，行业，行业就在造业。好，所以第七章了，就是关于有情流转的业力，什么？有情流转的业力，我们看一下那个注脚了，注脚一，特别这样说到，就是成前章，前章就是有情流转的生死根本，是吗？在第二节，大家有看到吗？好，就是第二节就是有情爱的活动形态。然后进说就进一步的说明行爱的行爱行的行业了，因为爱行爱行本身就是爱行，那就是在行的了，行那就是在业的。因为这一部分爱啊行啊就是思啊跟业之间的关系，这个名字名词之间的关系，老师在第七章会特别做说明。但是我要再强调的就是这个业啊，不要太跟爱行太跟惑截然分开，不要太跟惑截然分开了。在部派呢，就是分得很开啦。色是缘起之，包括三世两重因果哦，什么是惑，什么是业，什么是苦？哎，你看喽、哦，部派分得很清楚哦。他把那个行啊、行啊、行就当成业，还有那有字也当成业。那导师未必是这样做解释。我们要再说明，就是惑业之间有它的相对的差别，我们要理解清楚来相对的差别。但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内在相关性，这个我们要理解。无明跟爱之间有它的相关性，是吗？爱，爱跟那个行就特别有关系。但是一说爱跟行有关系的话，那个行也跟无明会有关系啦。就像说我们要推动火车要有蒸汽，但是蒸汽如果没有煤炭的话，蒸汽也产生不了蒸汽，是吧？啊，要推动火车，那当然要蒸汽去推动火车。但是只要蒸汽推动火车的话，那个煤炭跟推动火车有没有关系？还是有关系啊，我们要看到它内在的关联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哦。这样我们来观察缘起法，才能够真正观察到它的不即不离、不依不异。在不即不离、不依不异的过程观察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真正的见到它的如幻性，真正的如幻性。否则我们截然隔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一个一个的法上去只以为有它的自体存在性。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观察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难免哦，那个最根源，我们说有自空他空，是吗？自空他空，自空就在有，它本身就是空，那就是空中，是吗？有中就是他空了。所以要在自空，自空什么叫自空？就是一个法它当体它就是无自性，所以在这个法当体它就要跟别人有关系。再说一次，这个法什么叫自空？就是空中，是吧？就是这个法有，这个法本身内部本身就要跟其他法有关系，这样才能够不依不异。假设有一个部分它是假币依实的，那个在实的那一部分就跟别人没关系了。所以在任何一个法的这个法本身当体它就无自性了。所以导致自信有三个相状，是吗？存在还存在在时间空间，这所以我们要特别清楚这个。但是我们要说它的彻底无自性，那一定要在一个一个法去观察它具体的事项，就是现象它到底是什么，它这个法跟别的法之间的关系，它的关系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要清楚的理解到，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法上它就是没有自性，因为这个法的成立都跟别的法有关系。这个的观念我们要一再一再的从具体法上去观察它。这就是我们一路说来了，导师说性空就在缘起的性空，叫缘起法相，这部分我们就要去观察了。导师怎么去做解释？你看，例如咯，四大四大之间的相关性，两两相对说，什么？然后四大之间又相对说，他们的相关性，包括四大物质跟空之间的不能够互相离开， 我们一般都说，哎，那个空间是空间，空间是一个容器，物质一放下去，哎，空间还存在，只是被遮到了，拿走了，哎，那空间还是存在。那样的话，那就不是中观的看法了。你看哦，像那个不是在谈六界的时候，还特别说到，四大跟空间之间的关系是吗？这个我们都要好好的去观察它喽，否则如果没有好好的去观察它，四大就是四大，空间就是空间，他们之间的相关性抓不到，所以在这个地方两个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如果以老师这样说法，以中观的这样观法，看到空间跟色法完全不同，对吗？一个是执爱的，一个是没有执爱的，完全是不同的。但是以中观呢，你看导师就把它说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我们就能够观察了。你看，像世间现在，看到那个量子现象是吗？哦，他们的波动线跟粒子线，他们就一个头两个大。一直在做对他们的解释啊，最多离不开我们佛法讲的大一了，大一还是一，跟二相对的一，就是差别，以前都差别对吗？啊，现在看到量子现象太神妙了，这里到那里好像相对论来说要有时间差是吗？哎，看不到时间差，啊，是吗？他们就要统一了，统一以后看起来他们再怎么统一还是大一，天人合一还是一，还是不离开二的一，相对于二的一，那还没有超越了。还没成，所以这些我们，所以对这一部分，我还是要依着佛法，因为我们现在非常非常的，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了。你看佛法，那导师接着的佛法这一部分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当然，我们刚开始当然也不是那么清楚明白，是吗？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导师是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可以知道啊。但是我现在看的不太清楚，对吗？但是我依着这个一次一次的，我就能够，功力就会更增加。如果没有这样的说明，我再怎么样的想，我也不知道。再怎么想，我就是玄想；再怎么想，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基本上，都会跟那个我见的那个不可思议的做结合，都会跟他做结合。再怎么神妙的，我们到最后那都会实有的，不可思议的有，都是这样。我们自己去观察它。只要有宗教经验的，只要有宗教经验，一般看到那个不可思议的。再怎么样的神妙妙的，再怎么样的，都会跟那个我们自心见做相应。你看外道，我常举外道，他一看到那个，他就见到神是吧？创造神，他们体会的是什么？他都无量光明啊，在祈祷当中，无量光明、无量的喜悦，什么无量的慈悲，都超越的，超越我们般想象。但是他们的结论就是见到上帝，见到创造神。那都跟自信见相应了，自信见。所以对于这一部分，我们千万就是要很欢喜了。虽然有时候一次一读再读都读不懂是吗？但是这个法是要好好的珍惜它。千万我们世间呢，写的那学问都要从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所是吗？都要这样去学它嘞。哦，现在的父母亲都要小学、幼稚园还要学前教育是吗？你看呐、为了那些学问而已，都要这样来去学它。所以我们碰到，我们千万不要不识货，千千万万不要不识货。我们对于世间都很识货，是吗？啊，不识货都要去找，我们被骗去啊，我们被骗去，是吧？都要好好的去研究。所以我们对那个比较不太容易理解的那一部分，我们要有耐心的，那一次一次的，慢慢的，那就会一次一次的就有进步。千千万万不要一说我了，这个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好像我们理解了，还早。我们要理解这个，还有深德慧的理解、文慧的理解、思慧的理解、修慧的理解、现证慧的理解、现证慧，还有初地的理解、二地的理解、三地、十地的理解，十地的理解，还有佛的理解。所以我们这一部分就是要很尊重啊，然后给尊重，然后一次一次的给自己时间、耐心，然后这样就会进步。因为我们学佛不是只有这一生的，可以相续的。这一生我们对这个法比较亲切，对吗？来生我就会看这个法会比较亲切。我想是这样的。你看到现在有很多在修，你看到有的对外道是很相应的。一谈到外道那事情，他很相应；那佛法他觉得这个就不相应，是吗？ 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让我们就是成为那个看受大法的那个法器，一生一生的。因为我们说大圣，大圣本来就是要无量劫修行，但是那不会无奈啦，因为大圣的法，他对于法相，他有不同的观法，是吧？那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当中没有破坏一切法相，但是就不会去执取它了。而且世间都来说为善追乐，是吗？助人为快乐之本，是吧？啊，大圣那个就真正的能够做到哦，真的能够做到，就依着法了，依着法来，又不会去执取它。所以这部分我们就希望我们呢，就是一定要对自己慈悲，是吧？这在各位不要说啊，我在慈心观才对自己，先对自己发出慈悲。我们在日常对这一部分，我觉得这一部分真正的就是要对自己有耐心，有耐心，慢慢的一次一次的，这不容易啦，这都如是因如是果。各位，不是这个法难哦，这个法是不难的哦，难在哪里？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无始劫来就跟自心念相应，这样的法不复杂的了。这样的法是不复杂，复杂在哪里？我们自己，因为这完全跟我们无始劫来那个完全背离。我们哎，好像懂，又好像不懂；好像懂，又好像不懂。那个才真正有东西，因为那个就是跟我们无始劫来背离。好像我今天懂了一点，哎，但是有时候哎，又觉得卡卡的，是吧？有时候哎，模模糊糊的，哎，有时候好像比较清楚，但是一下子又模模糊糊的。不是这个复杂，这个法怎么会难？中文怎么会难？让他讲得很复杂，但是他可以解一切复杂现象，他都可以去通它了。但是就是这个关键的这部分是深彻，但是它不是复杂，不是像世间的啊科学哲学那样复杂，不是像唯识的那个分析法相分析的非常非常复杂，不是在这里。我们说的那个就是非常深刻，非常深刻。但是这深刻我们理解的时候，那一切复杂的现象，哎，就可以把它哈，哎，关系宽到更深刻，可以宽到更深刻。这是希望啊，希望，因为我们从前面开始一直在谈到这里来嘛，在这里来，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就要耐得住限制，要在缘起向上，缘起向上去好好了解了解。哎，导师的他是怎么的说法？因为我说过了，佛法概论可以说就是完全就是正法，三乘共法是吧？说到初级大乘第十九章还是正常道的，前面的这些都是依三乘共法，都是依着阿含经，依着阿含经的演绎。阿含经的演绎就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老师说那个中论啊，中论就是通论阿含的，是吧？所以那个四相的说法，各位一定要非常非常尊重，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尊重。要常翻哦，要常看，因为各位现在应该比较有能力去看它，比较有能力看，是吧？一次一次的复习，会更有能力看的时候，各位不要辜负这一点哦，不要辜负这一点。更有能力看的时候，更要去看它，每一次保证一定会有新发现。只要我们用功，每次，同样这一些话，每次都会新发现的。对，我们说一般说，哎，都会常有惊奇，是吗？有惊奇，会。这个没问题，这没有问题，都有更就是会有更深刻的发现。因为导师写这样的话，他不有这样的了解，对吗？他是深入浅出，他讲到这里。但是我们如果一直这样，导师的就像导师在看这个著作过程当中，他一定会引动更多的。但是他为了因为佛法概论，他不会写片。把一片的那个都写进来嘛，都不会都写进来。但是导师是从那边出发在写这个文，所以我们这样看着看的时候，我们其他之间在更进来的时候，我们看了这些就会触动啊。比如说我们讲到那个四大啦，跟空间之类的关系是吗？这个假设我们看到《中观经论》的第七章“有时空洞”的那空啊，那时候原来什么？物质跟时间跟空间之间的关系，我们那这样也理解清楚来说，我们再看这里就可以更清楚啊。但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基础，所以我们在看《中观经论》的第七章的“有时空洞”的那空间 跟那物质现在做了结合的，我们一看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身心做结合了。这样可以理解吧？因为四大，我们在这里第四章啊，就特别就是应处界啊，那就是说我们有钱的苦地的。这样的话，总观经中的那些的说法就不会是太，我们用起来就会很具体的，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做结合了，就跟第四章这样一做结合的，第四章的其他的相关的，哎，就会越通咯，就渐渐的通。希望我们能够往这个方向一次一次的进步，否则的话，我们有时候会在进步到某一个层级之下，我们好像就在那边停下来了，就在那边停下来，好像不太能够进步，好像不太能够进步。跟各位讲，就是卡在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对那知见没有在更进步的理解上，因为我们的烦恼有浅深是吗？浅的烦恼，浅的法就可以对治了。甚至不用佛法，世间法就可以对治了。今天烦恼啊，烦恼啊，去散散心是吗？啊，去吃一顿是吗？去买一顿哦，都要去郊游一下，那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比较深刻的烦恼，但是那都是还那都是灾业了。世间也可以摘到叶子，人那叶子是很粗的，但是它还会再生啊，同样地方还在生起来。但佛法就不一样了，佛法就不一样。越深细的烦恼，就要有越深刻的法义才有可能面对。再说一次喽，越深细的烦恼，只有越深刻的佛法才有可能面对它，才有可能面对它。所以我们对于这一部分，哎，怎么有时候卡卡的，有时候前进的，哦，好像走得很快，但是一段时间呢，为什么会停顿下来？当然很多原因呢，可能我们自己懈怠啦，或者可能是已经有一种，已经有一种好像懈怠，或者说已经有一种疲乏了或怎么样，但是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法义没有再更深刻的理解它。我们以为我了解法义了，我只是欠行，其实未必，可能法义的更深刻的理解，可能是会助长我们一臂之力的，然后更向前推，或者我们那时候啊，我都知道三法印了，但是好像会觉得无效是吗？那时候就会出问题了。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要更要知道啊，我对三法印一时相应的不够深刻的理解，三法印是在印证这个是不是佛法？因为我们这一段时间都是在谈这一部分，是吗？不要离开这些法印，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要谈到那个业力了哈，就是有关于有钱流转的这个业力，最重要就是要跟第六章那边做结合。第六章做结合的话，各位，我们如果能够跟第六章做结合，就可以跟前面做结合。导师这本书它是有系列性的，前后有关联的，我是希望把这一部分的关联性给大家知道，所以我会比较详细的说明这一部分，是吧？从大科，这个全书的大科说起，然后每一节跟每一节之间的关系也会说到，是吧？章跟章之间更会说到，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体会之后，我们前后就会比较贯通。因为什么叫前后比较贯通？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身心呢，苦集灭道比较贯通。苦集灭道，我们没有离开人啊，没有离开我们自己嘞，是吧？苦集灭道，希望对这部分能够帮助到大家，有一些帮助了。好，我们来看第七章，导师分了两节了，分了两节，这个很快就可以看到嘛，比较粗体的14号字，而且是粗体字的。第一节就是行业的发见与它的价值。行业就是可以说就是就活动，它就有业，业它就有业力，是吗？它会有就是行业的发见与它的价值。然后第二节就是业及依业而有的轮回了。我们先来看，还是一样目次。行业它之间两节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它为什么导师为什么是这样的名字？这样的名字，我们刚开始还不是那么理解，为什么这样第一节跟第二节到底有什么差别？还不是，当然都跟业有关系了。那第一节跟第二节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先看那个目次，目次就是我做的一些小科判啊。基本上我们来看第一节，当然看这个。我给各位的那个目次是全部的咯，全部的。我是希望给这个全部的啦。那全部的话，我们 当然要有它的结构线，是吗？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先看什么？第一个就是一，先一，一就是业跟行，是吗？业与行，这样你看到、哦、业与行，但是它第一节是什么？行业，是吗？行业，行业，所以对于那个行业，我们本来说啊一个字，好像它是复合字了。行是什么？业是什么？所以导师就先第一个就是业跟行，这个业跟行都是导师他有那出体字了，我就依着那个业与行，业与行，然后一定会有第二，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业感下业，是吗？各位这样可以知道吗？各位就要直接就让烦恼下业的，否则这样的话，这份讲义对各位的帮助就不大了。否则说这么复杂要怎么去看它，对吗？就是要先看第一个，就一个就是业与行，然后第二呢，业感说的价值是吗？业感说的价值，这个就可以知道了。第一节我们可以知道价值，它就是行业的价值，行业价值它主要就是业感，业感说就是会你造业之后会有后有了。哦，现在哈、哦，如果是现在的唯物主义了，他没有了，这一生他不用负什么责任是吗？但是他就是有那业感。业主要就是谈什么呢？业有业力，主要就是在谈善业恶业，就是道德，所以有它的价值啊。像我们去工作，工作齁、哦、一定会有薪水可以领。好，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咯，第一节主要就是在谈行业。行业发现就要就发现就要发现到行业是吗？所以在第一段就是用业跟行。啊，发现之后它有它的价值，就是业感，它有业感。造了业之后它有造业。那造业呢，他就感得后有；造善业就感得善报，或者是乐报；造了恶业就会感得恶报，或者叫做苦报。嗯，它就是它的价值了。就像我去工作，月底就可以领薪水。嗯，啊，如果做不好啊，就被可能就被什么被开除等等的了。就是好坏都有它的价值了，所以那就是行业的价值。关于行业就是业与行呢，基本上就先说到业在业不是佛陀创造的创说的啦，因为在佛陀那时代，那个印度婆罗门教它本来在西北印嘛，后来在北啊过来，就是在恒河的上游，但是在佛陀那时代呢，已经到了东方的啦，到了东方呢，就是奥义书就在东方。那说到业的，就是奥义书，奥义书说到那业，所以奥就是业的发现了，业的发现。所以在业方面呢，就先说到业的发现以及佛法的发挥了，业的发现。所以业呢，就是婆罗门教的那个奥义书，到了东方的那奥义书就发现到的业了。啊，业的原因就是做事业，印度的那个业啊，我们一般来讲那结膜啊，反正就是做事。但是业的生意就是它能够会造，就是有那个善恶的价值，会造就是友情生死流转的动力啊，生死流转的动力，那就是业的发现，就是我们第一节那个上面说业行业的发现，主要就发现这个了。本来那个业就是只有平常就做事，但是他发现什么？哦，他会早感友情，生死流转的那个动力，就业的发现，然后会有佛法的发挥啊。啊，接下来这个业呢，它有奥义书发现呢，它有它的迷妄的地方啊，所以接下来就是世尊的净化，世尊的净化，因为什么有迷妄？它就跟我做结合，跟我做结合。就自作他做什么，但是世尊的净化就是什么？否定我，不是自作，也不是他做。哎，但是我们又不是说自作自受吗？我们平常不是讲自作自受，他做他受吗？啊，共作共受吗？啊，这里不一样了。我们那自作自受那自是什么自啊？佛法要否定的我是什么我？佛法要否定的我就是那自信见的我什么实在的、常的、独存的。否定自作他做的那字，就是佛法要否定的我了。那佛法要讲，佛法又讲到自作自受，那是什么我？缘起假名我是吗？哎，这不是在第四章特别说到吗？第四章的最后一句话就特别说到这个了。 所以应该呢，我们看到这些的话，应该到现在了，我们这些我们都要非常清楚了。佛陀不会哈、哦，这个讲的话前后矛盾的了，不会讲的话前后矛盾的。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哎，自作否定，自作他作共作等等的。哎，为什么我们也在说到自作自受？那完全没有否定的，没有完全没有矛盾的了。再说一次，否定自作，非自作，非他作，是因为一般世间人都因为有一个实在的我，有一个实在的我要否定他，我要否定的诸法无我也是否定那样的我。但是世间的一个一个的缘起这个相，一个一个的你我他这个相不能否定的，那就缘起假名我。而我们呢，我们凡夫就是在这个缘起假名我，一个一个的我，我们因为无名，所以认为他有一个实在的我，那个我就是实在的、长存的、独存的，这样的我是诸法无我要否定的我，因为那就是让我们那个我见呐、啊，就让我们生死轮回的。但是外道就是要有这个我才能够生死轮回，是吗？而且要解脱了这个我，解脱了这个我，要见到这个我，这个我哈、哦、不受业力所束缚才解脱。啊，佛法正好相反。你就是因为有这个我才三界轮回，要没有这个我才能够解脱，这都在第十章说到很清楚，是吗？这个我们都要随时，如果不太了解都要回去再看，这样的话就会，因为我们现在再回去看的时候，我们会更有能力回去看的啦，会更有能力回去看。所以我再说一次了，再强调一次，我们更有能力看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辜负这个能力，我们更要去看它，才会看到更深的。比方说啊，我了解了啊，太可惜了。再说一次，这个真的是太可惜，真的太可惜。我们既然已经培养到这里，已经更有能力了，什么更要去看它，因为看到更深的。哦，我跟各位可以这样的担保了，会看到更深的。我们不是一般讲说前者见浅，深者见深吗？我一直深深越来越觉得，只有佛法才能够这样。世间呢、啊，它有个顶呢、啊。等到了非想出天，我们佛法讲有顶天，多深多深，浅碟文化，以佛法来说就浅碟，会看到那底。但佛法也不一样，佛法它无量无相的，看不到的，因为超越它。所以这一部分还是跟大家一起共勉，这是我深深觉得，这是学习佛法最根本的态度。这可以决定一切的啦，可以决定一切。因为学佛法不是只有这一生，不是这一生。我一生人觉得这个态度是决定一切，所以导师我常说了，佛法概论的第二章，不是从我知道了第二章，文法七入章，怎么样的文法，我常常去思维它，常常去看它。这样的话，我们在佛法当中就会一次一次的进步。这个也就是刚才说到了，我们对自己要慈悲，要有耐心，要给自己时间。好，他问了这个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要先净化了。净化第一个就是他没有否定业力，但是那婆罗门教奥义书，他业力都跟我做结合，所以要净化他。第一个就是要否定这个我，我们佛法是否定我，否定我就最大的净化了。否定就是否定自作他作了，否定自作他作。所以从缘起，中道缘起说明生死流转。接下来第二个就是详论佛法的行业了，先就要详论它咯，先初步的说到就要净化它，啊，接下来就要说到佛法怎么去说行业，就先说行啊，这一部分非常精彩，先说行。这个行哦，行的名义，行也有种种的啦。我们说诸行无常，那个行呢，就是可以表示一切有为法，是吗？如果五蕴当中的行蕴呢，它还是有为法，但是它缩小范围的行，都会说行的名义以及它的无常义了。行就会变动，是吗？有造作就会无常，所以诸行无常就是没有不变性，没有主宰性。那接下来就会跟同样字根的，因为它那个范围是拼音文字嘛，所以同样字根的跟行同样的字根就有行、有为、业跟作。作就是作用了，利用就是让它用，会说一些说明，然后就说到行业了。 哦，这个行业这部分太精彩。就从诸行，从诸行就是从那个诸行无常那个诸行了，诸行，然后再结合出爱祭师为主的行之行业，然后现为活为有情现起的业力，就是有情现起，就是我们还生死轮回啊，会一生一生再来的那个业力。你看哦，哎，这里说的多多，你看从诸行无常哦，我们说诸行无常一切法是吗？我们说一切不要离开有情哦，从诸行。然后再抉择出什么？抉择出爱聚思，爱聚的思，思为主了。但是思跟爱相，就是我这个思呢，跟是跟爱结合的，所以爱聚思为主的行之，或是行运啊，就开始去造作啊，就是会造业。那业力呢，就是我们有情呢，在生死轮回当中会招感后有的业感缘起的那个业。这个哦，这个太精彩了。这我们到内容再来看的。好，接下来就会谈到，就是既然了解了这个行业了，就会解说了。解说的会更说明了，就我用 A、B、C 来表示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会再把它另外一个列个标题了，列个标题。这是非常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了。短短的几行字，我会把它列出这几个，但这因为非常非常重要。到了这一部分，我们再来看他那个非常精彩的那个导师的做分析的，就是在整个的大体上这样，我们要先见到树林，整个状况是这样，然后我们才进入树里面去认识一棵一棵的树，不要离开树林说一棵一棵的树，但是我们也不要只是见到树林了，见到树林还是太空泛，但是我们要见到树林之下去见一棵一棵的树，所以一样咯。我们不要离开有情为中心，不要离开有情为中心来说一个一个的法了，一个一个法。这样的话，我们理解这样的佛法，就可以在我们身心上会有一个什么？哎，会有一些做一些结合了。好，我们先休息，先休息十分钟。